好的，姐妹，早上平安。我发现这个系列已经讲了，有一年了，现在需要抓紧时间。不过今天还是不能结束，可能还有几次。但是接下来几次呢？可能每一次都会讲比较多的经文啊。我们今天是第35讲。在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先把圣经里这样一个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或许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这个已经很熟悉，关于论断与判断。但是呢，我想也有不少基督徒对这个圣经上的这个观念不是很清楚。因为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其实往往会看到表面上好像相互矛盾的一些说法啊。比如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这是大家可能最熟悉的，马太福音第7:1-2，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论断这个词呢，英文基本上都翻译成 judge not that you be not judged, for with what judgment you judge you will be judged。 然后那个希腊文呢，这个词读出来叫 krino。 如果你去看看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说在什么地方用过这个词啊。主耶稣在这里讲，所以呢，我觉得对很多基督徒呢，至少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你都不就因为主耶稣所讲这话，你就不太不能说不太敢，或者说不太愿意，或者说不太敢去轻易评判别人。虽然你心里有意见，但是不愿意去，可能不愿意去这么actively 去想或者去说嘛，就是因为主耶稣所说这句话，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但是呢，圣经里头如果你仔细看呢，主耶稣自己也讲过，这在约翰福音记载在7:23，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判定是非，总要按公平判定是非。前面说不要论断人，底下呢，当然这些人是在论断他了，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也没有说不可以论断，对吧？他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个断定呢，中文翻译成断定，但是英文还是 judge， 希腊文在这里还是同样的词 krino。 所以在主耶稣同样的主耶稣所讲的，在有的地方呢他就讲不要论断，另外一个地方呢你要按公平来。当然中文说论断本身这个词就有一个贬义的意思啊，但是原来就是一个词，原来就是一个词。如果你去看保罗的教导的话，同样也是这样子。保罗在罗马书2:1讲，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哦，保罗在这里讲的跟主耶稣前面所讲的是完全一致的，对吧？跟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记载的完全一致的。而且他在这里讲啊，你今天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论断别人呢，你就在那件事情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或许我们很多人反正至少讲以前的观念吧，以前的观念的话，我们会觉着可能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做得不错，另外一个人在那方面做得很差，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在那，我们通常论断别人总是在讲，论断别人做的不好，自己相对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嘛，对吧？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了，你其实就算在那件事情上去论断别人，你还是会定自己的罪，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上所说的事情啊，圣经上所说的事情，就说是。我们人会有相对的一个看法，有些事情我做得好，有的事情我做得不好，但是在圣经的观念里头，没有一个人在圣经里头的任何一点在你的肉体里头可以做得完全的。这个例子很明显了，因为圣经的这个标准不是简单的，像比如说不可杀人，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杀过人，对吧？杀过人的恐怕都不能坐在这了。但是呢，主耶稣恨人就是杀人，因为造成那个杀人的那个动机的那个， 你今天恨人，那个动机也在你里头，你心里也在想，你可能做的程度没有那个人，没有那个人大，真的把这个事情行出来了。但是有的人可能对有的人有相当大的仇恨在那里头，这个在按圣经的标准来讲是一样的。然后主耶稣同样也讲过，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你看见妇女，中文翻译成动淫念，英文翻译成 lust after， 其实用通俗的中国话说，就是说你羡慕喜欢她，哇，这个就是动奸淫了。你就想一想，这个标准是多么的严格。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讲，你就知道圣经里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情，神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达到的，我们所有的律法都犯过，在这个标准上，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我以前看到这句话的话，我也会想啊，的确了，就算这个事情上你做的比他好，但你要说你的动机各方面能够彻底好，不可能吧？所以你就某个意义上就不敢去论断别人，或者不敢去判断。不敢去论断，大家一般我们意想的论断呢，也确实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不敢去判断呢，因为其实这两个啊，有的时候很细微的。比如说，在我听别人讲这个圣经里头论断的观念，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要去，你就事论事，不要去判断他那个人怎么样，是不是啊？大家有听过这种说法吧？但你仔细想想，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耶稣也好，不管保罗也好，在常常在论断人呢。那主保罗为什么讲有些是假弟兄呢？为什么讲有些是他为什么讲某些人是假先知呢？耶稣会讲有些人是怎么披着羊皮的狼，对吧？那耶稣在讲那些他讲那些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的父是魔鬼，你这是不是在说你是不是在论断他这个人呢？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听上去合理，但是实际上显然不是耶稣也不是保罗所说的意思。还有人的一种说法，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说是我们不要去论断一个人的动机，他这个事情呢他做了，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动机，所以不要去论断他的动机。但是如果你要去判断，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到说保罗还是在论断别人的动机，因为他说有的人不管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讲到有些人他去在教会服侍其实是为利益，那这是不是动机啊？这是不是在讲他们的动机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在这显然都不是圣经的意思，听上去都很合理，不是圣经的意思。保罗呢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讲出好像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节，其实第五章结束就已经开始了，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这个求审这个词就是求 judge， 就是求同样这个词 criminal，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这就是同样的词 criminal judge，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在他这里所讲的观念就是说，当教会里头有这种争诉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应该去找教会以外的人去让来判断，应该在教会里足够有这样子的智慧，让人能够分别这个是非，判断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你表面上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不管耶稣也好，使徒保罗也好，都讲出相互矛盾的话来，但显然圣经不是矛盾的，我们相信圣经不是矛盾的。那怎么来理解呢？我们还是看看这个 crino 这个词啊。 crino 这个词的话，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分别的意思，分别或者做决定，不管是在你的头脑上或者是在法律的意义上，不是判断嘛，对吧？审判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引申的意义是就是有定罪呀，有去踹就是审判的意思，对吧？在法律上或者定罪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词其实本身它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对吧？分别的意思，分辨分别的意思，然后就做决定。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如果不去分别，不去做决定，那你这个人活在世上是很麻烦的，叫做不分是非， 对吧？不分是非，但我们怎么来分别是非，又不违背主耶稣或者使徒保罗所讲的不可论断人呢？其实我觉得圣经其实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主耶稣的那个例子，主耶稣自己也讲过，他说，你不要给你的弟兄说，容我去除你眼中的刺，你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等你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了以后，你才能够看清楚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在主耶稣他其实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标准就是自我这个标准，对吧？就是自我这个标准，用我自己来做这个标准，当然这就有个系统的误差。就算你眼睛有梁木你都看不见，但是你却看你看到弟兄眼中有刺，这个是相互，这是绝对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需要把自我的这一个系统误差除掉，就像主耶稣前面说的，要按公平判断是非，所以在这里要有一个公平，有这么一个尺度。但是一般人去论断别人，比如当我们自己如果想要去论断别人，说哎呀，我真讨厌那个人，那个人特自私，或者那个人特骄傲，我敢说啊，你如果特别讨厌一个人自私或者骄傲，一定是他的某些行为让你影响了你的利益，或者影响到你的骄傲了，对吧？这个是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论断别人的时候，就是自然是这样子。你不喜欢的人的那一点，一定是影响了你的那一点，对吧？如果没有影响到你，你都不在乎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用自我做标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同样保罗他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呢，当然就是这个观念在圣经里有不少地方，我只是举其中的一些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到16节，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看透这个词啊，本身不是他那个原文不是 anacrino， 中文翻译的不光是能够分辨，而且分辨的这么清楚，可以看透，中文翻译成看透。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所以在这里头，保罗讲的意思就其实一样的。你如果用自己啊，你去论断人，论断别人的行为，论断别人所做的，按自己的标准，你论断什么，你在那上面就一定有罪，你一定就定了你自己的罪。但是呢，当我们开始领受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开始有启示得知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开始活在这其中的时候，那什么是那个公平的判断呢？什么是那个真正的尺度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当属灵的人是什么意思？属灵的人就是说，当他可以活在耶稣基督的所给他的这个属灵生命里头，他可以活在这里面。在我们教会常常讲的，当我们得了启示，有些神的某些话在我里面成了真的了，这一个就是那个公平的判断，这一个就是从基督那里来的，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尺度。当我们用这个尺度的时候，不但可以就不但可以分别是非啊，而且那个分别呢就可以就是那个分别是非啊，你就再也不会陷入在前面的这个光景里头了。比如说当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对吧？像我以前呢，我想一个人骄傲，我肯定不敢说他骄傲的，因为我自己也就骄傲嘛，对吧？自己也骄傲，我自己知道自己骄傲嘛，所以呢我就不敢去论断别人嘛。但是今天我如果看到一个人骄傲，我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很骄傲嘛。因为我现在开始学知道说，在领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基督这里领受的。我并不以我领受的这些东西，因为是恩典下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所领受的，你就不在这事情上骄傲了，你也不再以自己的肉体骄傲了。因为以前不知道自己心，不认识新生命，你就是在肉天然人的某些才能方面你觉得比别人强，那就是你引以骄傲的地方。但在领受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知道那些东西都是天然的属肉体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其实很软弱的，所以就不再以那个为骄傲了。但关键还不是自己有没有残余的骄傲这个问题，关键是今天看的话，那个尺度就不是自己天然的那一个尺度了，而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骄傲不骄傲什么，但是你说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论断他的，就是这就是这个样子嘛，对吧？天然的肉体是什么样子？当然呢，一个人要想领受基督的心啊，要想领受这个启示的话，你会发现你向来都需要放弃你肉体里头的东西，你才可以领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确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么除掉自己的良目，好可以看清楚弟兄眼里刺的那个过程。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领受，你对人的评价往往就是陷在论断人当中，不管你讲不讲他的动机，不管你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其实往往就是陷在这个论断当中，因为是以自己那一个天然的喜好呀、标准呀，以那个为尺度来衡量别人的。好，我们在这从这把这个澄清了之后，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因为今天的经文呢，是圣经里所讲的，对一些可以说是抵挡耶稣基督的人的很清楚的描述。在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开始，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是发生在耶稣不是到了圣殿去洁净圣殿吗？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耶稣应该洁净过两次圣殿。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是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做过一次，我们前面看的马可福音是他马上就要去受难的那之前做过一次洁净圣殿的事情。当然他洁净圣殿，你想想，从这些祭司长和文士长老，他们是当时的那个宗教，而且呢其实不光是宗教，也算是长老，就是应该是政治上的领袖了。比如说在他们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叫做 Sanhedrin， 中文翻译成什么来着，公会，对吧？公会 Sanhedrin 里头有70个人，然后呢他们就是民间的一切的东西的，就是这些东西的对他们的审判，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王嘛，他们的那个时候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但是作为他们自己来讲他们也有被分的王，希律王，但是那是罗马给他们的，他们自己的当中其实就是这些人做领袖的。那所以今天呢，如果到了圣殿就是犹太人他们来敬拜来祭司的最高的最神圣的一个地方，请问这个地方如果混乱的话，到底该谁管？这里头那个秩序或者那里头该怎么样进行到底该谁管？当然这些人会觉着耶稣你哪有权利来管这个事情，所以当耶稣做了这个事情，他就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仗着这些权柄做什么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你现在想，耶稣如果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就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名声的人，今天跑到那里去做那些事情，真的很难做这个事情。你是谁啊？凭什么你要管这个事情啊？谁立你来管这些事情？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在那里头，他在3年的时间里头传道、医病、赶鬼，绝对是一个当时的那个地方的一个起轰动效应的这么一个公众人物。而且呢，我相信，当耶稣去做这个事情里头，那一个气势啊，耶稣那个气势，把那些人，你想想，掀翻他们的桌子，拿绳子做成鞭子，还打人呢。那些人也没有说去反抗一下，耶稣我不知道是不是武功很高什么之类的，应该没有吧，对不对？耶稣是木匠，应该没有修行过什么高深的武功，所以就是一般的这种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武术技能在那里头，但是他那个气势把那些所有的人都压倒，真的就当时就把那些人从圣殿的那个外邦人院里头赶出去了。 但是我们想哈，这些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他们为什么要来询问耶稣的权柄？要知道，在圣经里头，这些人啊是最抵挡基督的人，最抵挡基督的人。所以在这里头，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想问题、做事情，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啊？这个是非常值得认识的。因为今天啊，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不在地上，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今天耶稣怎么样在地上呢？耶稣借着福音，对吧？借着福音，借着他本来就是道。所以今天呢，当神的道真正传出来的时候，在有些地方你就会发现啊，就会有人对神的福音有强烈的抵挡。那这些人啊是怎么一回事？最清楚的就可以从这里头的这些人看出来他们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就想一想啊，他们最在乎什么？这些人最在乎什么？他们最在乎的、最看重的总是自己在人眼中的权威和形象。如果耶稣去做了一件事情，对他们的权威和形象没有影响，没有任何的影响，你说他们会不会想要来抵挡耶稣？你说他们会不会想要来盘问耶稣？你想他们会不会设计来害耶稣？如果对他们的权威和形象如果没有影响，那根本不用理这么一个人。如果对他们的权威和形象有所帮助啊，那这是我们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对他们有影响。当然耶稣对他们的这个权威和形象常常进行挑战，因为耶稣所讲的跟他们所讲的不一样，然后耶稣还责备过这些人。在接下来就有这样子的事情，是吧？然后在这一件圣殿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他们明明是当时的宗教和政治的领袖，是百姓当中大家碰到这种事情指望谁来管理，指望谁来就是处理这些事情，自然是这些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了，应该是他们说话的。但是今天耶稣跑出来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从这些人一看，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在人眼中的权威和形象，所以他们要来盘问。他们还有什么特点呢？他们自己的名声和利益啊，是行事为人的唯一原则。就意思说这是他们最看重的。那今天啊，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怎么样做事情，最终都是为这件事情来服务的，是不是啊？都是为这件事情服务的。比如说你现在想一想，作为一个如果正直的神百姓当中的领袖，当他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反应？如果一个正直的首先要想，耶稣所做这个事情合乎不合乎圣经的原则，合乎不合乎旧约圣经里神所教导的这个原则。如果他们知道那是外邦人愿，耶稣还给他们引用了圣经了，对吧？告诉他，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让他成为贼窝了。所以圣经里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他们这样做这个事情，但他们不会去想这个事情。他们在乎的什么？自己的名声和利益。在这里请问，这个名声和利益是什么？他们名声和利益当然就是说，当时呢犹太人不是一年三次要从各地要来到圣殿来敬拜神吗？那他们来的时候，圣经告诉人，旧约圣经的时候，神说不可空受朝见我，到神那里总要去献祭的，总要去。而那些总不能把牲口大家都拉到耶路撒冷，或者他们当时的奉献的钱也是圣殿他们自己的一种钱，也不能说是随便奉献什么东西。所以呢，有这个商业上的需要，然后他们那就卖牲口的，然后兑换银钱的，等等等等。所以从他们商业上的需要，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利益是什么？这些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他们的收入恐怕最终来讲是从这个体系这么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不想影响自己的名声，而且这样子能够弄得更方便的话，在他们的心中可能这个就可以更收入更好一些。那个具体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是他们让圣殿被污秽成什么样子，无非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然后呢， 他们在这里头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当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耶稣真的是有属神的，就是从神这里来的智慧啊。因为耶稣今天啊，如果告诉他说我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恐怕首先我不相信你的权柄是神，然后想办法定他的罪呢。因为最后耶稣被定罪的时候，怎么样定罪的？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嘛，对吧？所以呢，耶稣不回答他们，而且耶稣也知道他们怎样，耶稣就问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把他们问倒了。为什么可以问倒？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在乎的是在人眼中的权威和形象。那今天问题是，这些百姓呢都相信约翰是先知，他们却不相信约翰是先知。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因为约翰所讲的道就是告诉他们是罪人需要悔改。你想一想，对他们来讲，在那个律法的观念，他们在人面前塑造的形象是什么？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公义的。如果他们需要悔改，需要相信了施洗约翰的，首先不就把施洗约翰抬高了吗？而施洗约翰又不是他们这个体系出来的，是旷野里头那样一个人。然后呢，他首先要把他抬高，而且要承认自己是什么？自己是需要悔改的，是罪人，这就破坏了自己的形象。所以呢，他们不相信，但是呢，他们的又需要在乎从人那里来的荣耀，人眼中的权威和形象，他们又不能说他不是从天上来的，因为百姓都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对吧？所以呢，他们就说不知道。耶稣就告诉他也不告诉他们。这原因就是说，你看没有，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做事情啊，说 yes 或者说 no， 他不是说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他总是来想这个跟他自己的名声和利益有什么关系，到底会让他的名声利益受损呢，还是会增加。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福音传出来，在耶稣的时候是耶稣自己，但今天当福音传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一个人的反应，他抵挡不抵挡，他什么时候抵挡，什么时候不抵挡，在什么的情况下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最终来讲都是在为这个事情考虑的话，名声利益，自己的权威和形象的话，你就知道这就是当这种像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样子的，并长老这样子的人，而且他们用属世的方法维持自己的权柄，什么意思？耶稣的权柄，耶稣那个权威从哪里来的？他的权威是神与他同在，所做所行都彰显出神的那个大能来。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同样也是啊，凭什么他一个人讲要人悔改？你今天到那个大家有去拉斯维加斯对吧，当见到有的人要让大家悔改，有多少人听他们的话去悔改去啊？我意思说，今天让你去做这事情，做施洗约翰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不那么容易的。犹大全地的人都去到那里要悔改认自己的罪，这个是属天的一个能力，这不是从人的体系加给他的。但是呢，这种宗教上的这些领袖，这些人，他们是从人这个体系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用人的方式，属世的方式来维持，所以他们特别的就是说注意自己在人前的形象，他要说什么，要说什么，不说什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而耶稣呢，就给他接下来十二章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他就把这些人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啊，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耶稣所讲的这个例子啊，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他自己可以说是纯粹发明的。这个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头 他其实用那个所讲的这么一个比喻啊，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大家看到跟这个一模一样，指望，但是呢在耶稣所讲的例子里头，他当然也是指望结好葡萄，不是好葡萄嘛，不是去要那收葡萄园的果子嘛，反倒结了野葡萄，然后后面的我就先不读了。你可以看到耶稣所讲的比喻啊，是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里来的。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到了第七节，以赛亚书其实对这个比喻有所说明。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这就是果子，对吧？他指望这样一个果子，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所以呢，这个呢就注释了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讲给他们是要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要说明是什么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一些在神的百姓当中的领袖和可以说是教师吧，教师他们是文士嘛，教导律法嘛，然后祭司长，这些人呢就是神的百姓当中的领袖吧。那神给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神给他们的责任其实就是用神的话来供应人，使人结果子，对不对？为什么要有祭司长？为什么有祭司？不是教导人来敬拜神吗？然后为什么有文士教导人认识神的律法吗？就是把神的话来供应人，使人结果子，让神的百姓当中有公义啊，有公平，对吧？但是呢，神的百姓他说变成野葡萄，就他们反而不好的东西引到他们当中了啊，所以呢。这些人的特点是不能用神的话供应人，使人结果子。在这里头其实就告诉我们，神在他的百姓当中立任何的领袖目的都是一个，在神看来他的百姓就好像葡萄园一样的，但是葡萄园呢，今天如果要想结好的果子，就是要有那种好的种子，那个好的种子就是神的话。所以在神的这个观念里头呢，是领袖是需要把神的话从神那里领受了，然后今天供应人，当人领受了神的话之后，人的生命就会结出公义圣洁属神的这些果子然后这个呢就是上帝所要的，这个就是上帝交给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种属地的宗教领袖的，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地上的宗教领袖看他们所管理的信徒，用这个词，他们怎么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不是牧养神的百姓，而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财产。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就是这种，我想今天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跟大小教会没有关系。今天可以是个很大的教会，也可以是很小的一个教会。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头，这个牧师可以是真的就像神所设定的牧人一样，他把神的话能够传讲出来，能够祝福帮助他所就是他所牧养的整个教会，让里头的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领受神的道，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可以有力量，可以得胜，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呢，今天也可以是个很小的教会，也可以是很大的教会，那个牧者今天看这个教会的信徒不是这么看的，他是看我的教会越多越兴旺，这说明怎么样？这就是我的成就感。而且呢，在一个教会里头，一般来讲越多呢资源就越多，所以他的收入就越好， 他不管是在教会或者跟他其他的那些同僚，就说是跟他其他教会的牧师一说啊，你们教会多少人？你们教会哦，30人、20人啊，我们教会1500人，哇，这一下这就感觉不一样啊，这就感觉不一样。我曾听有个牧师讲到说，牧师在一起有的时候就大家比如说都去参加一个牧者的退休会，大家真的会问这些事情哦。那你想，你如果从很小的一个教会出去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去讲了啊，我们教会人不多，感谢主。是不是啊？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从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出来啊。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我们可能也有人去过待过不少的教会。其实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啊，我们在这样子是不是就随便去论断人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啊，在这里头看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就是我们过去在福音里头讲到的，一个人外在的言行，都在表现什么？都在表达你的内心里头所相信的一个原则，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如此，没有人例外。主耶稣也说，这个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内心所相信的东西啊，你想藏都藏不住，没有一个人能藏得了的。同样，宗教领袖也是这样子的。宗教领袖当然很仔细的会包装自己，在人的面前会考虑自己讲什么话，自己怎么样的行为很注意，但是一个人不可能隐藏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总是要把这事情向这个或者向那个方向来推动。如果一个是今天有跟他想法不一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他今天抵挡到什么程度呢？最终来讲都是为了达到他内心里头所相信的那个原则。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啊，在这里也说，今天要想从用神的话来供应人啊，这就意味着自己真正的有领受。有一些牧师呢，其实就是尤其是我想我们自己在很多人在律法之下待过很多年，你就知道在律法之下，如果你的整个观念在律法之下，要想从神这里领受真的就很困难。不是不能领受，我自己想想，我以前所领受的往往就是一个亮光啊，你在某一节圣经某一个地方啊有一个亮光，但是呢对圣经缺乏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因为你的整个的思路这种律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靠自己来讨好上帝，这套思路跟圣经里所讲的新约里头恩典的这个原则，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一切，我们今天从基督这里领受，然后把所领受的能够活出来，这个观念是相反的，所以你就很难这样子供应人。所以有些人呢，我觉得有些真的其实是神的仆人，但是因为还在律法之下，就很难有效的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确实也见过有，恐怕也不是很少，就是说人很容易把自己，如果做牧师的话，这就是我的成就嘛，这就是我的事业嘛。所以今天呢，看教会的信徒啊，就不是说主要的去供应他们，因为他自己也缺乏供应，在律法之下。我曾经听过牧师亲自承认，我都忘了在什么时候，可能是参加某些特会，有牧师，那个牧师我觉得是很相当有良心的，他就承认说，自己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今天有任何一个信徒啊，比如说新来的基督徒来到自己教会，他马上就会想到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怎么样在教会可以被我所用来做什么，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这是很有良心的那个牧师啊，他肯在这个当众把这个讲出来，原因就是在律法的这个系统里头，今天教会要发展起来，那需要资源呀，主要是人力资源，当然也有财务上的资源，也是一样的，从人这里来的嘛。教会各种各样事情，要想扩大，要想怎么样做各种各样的事工，都需要人呢。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一看，哇，这个人又有钱，对神又有热心啊，这个绝对是可以好好用一用的。那个人一看，看着就很软弱，然后一天就是无病呻吟这样子，这个估计是不行的，对吧？所以他眼中就会这么来看，但是神真正的 心意是什么？神真正的心意，今天信徒不是你的财产，信徒是上帝的百姓，是神的儿女，其实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不是去用他们，今天是把从神那里领受。你有没有领受啊？你如果领受，告诉你，你如果领受神的话，就像我们昨天所讨论的，你有领受的话，这些话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力量，给你有力量。你以为满足的就是这些东西，不是从人那里来的虚名。你有了这个东西，你今天去供应人，你如果领受的越多，可以供应越多的人，那你在神的这个国度里头，自然而然就越有权威，越有权柄。这个不是从人那里能够塑造出来，用人的方法来塑造出来的，而是通过把神这里领受来的给了别人有实际的帮助，对吧？所以呢，这个只有在我们今天所讲的本乎恩因的信的这福音里头啊，才能够真正这么做。所以在以前的里头，我就说有的人呢是不得已这样，但还有的人真是这样子，就是把信徒当作自己的财产啊，这样的人也不少。所以当我们如果进到那样的教会里头，你自然需要分辨了，你自然需要分辨，而不是说不能论断人，我不能说这个人好，我也不能说他是不好，他是什么不能说，那你今天这叫不能分辨是非了，对吧？所以呢，你要看这个人一向做事情的，他一向怎么样做，不是通过，绝对不是通过一两件事情就对别人妄下结论啊，而是看这个人他常常做事情，他的这个背后那个原则，那个是一致的，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致的。所以呢，他都是这样子，那你也不用那个什么了。这就好像西方有一句话说，对吧，说你叫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怎么像鸭子，那很可能就是鸭子了，对吧？然后呢，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从这里有看到，他们迫害对他们所作所为有所质疑的人。他们原来有套做事的方法，当神把他的先知仆人一个又一个的拆到那里，甚至把基督在现在的这个例子里，把耶稣基督拆到他们这里来，但是他们要么打要么杀，因为他们要维持他们自己在原来的那个体系里头，那个宗教之下的利益，对吧？然后主耶稣说，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的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们走了。好，在这里头耶稣其实前前后后他们的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事情吧，这些人是怎么样子啊，就反映的非常非常清楚。后来他们打发几个人，这故事还没完呢，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你知道吗，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这些人本来是不合的，因为西律党的就是尊崇西律嘛，西律是罗马在当时那里纷纷的一个王，西律本身也不是犹太人，应该是以东人。然后呢，法利赛人当然是那种宗教的，就是非常非常让人看来非常严格的遵行神的律法的那些宗教人士，他们自然不会承认外邦的罗马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外邦人做他们的王。但是呢，他们你看没有，今天合伙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然后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然后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做事没有道德底线。因为正常的良心被宗教麻痹了，你知道吗？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在人的面前会做出一个形象，他们内心想的是另外一个，他们常常都在变化，今天说是还是不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是说今天要取决于这个对他们的权威形象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他们这事情做长了，而且他们在宗教下的人有个特点啊，做长了以后，他们自己真的会相信自己很圣洁哎。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他们不知不觉会做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做事情没有道德底线，就说有些事情啊，正常的人不在宗教下的人，人都有良心嘛，良心就说，你看没有，你今天那个人如果真做的不对，当然你应该去批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去故意挖坑去陷害他。正常的人的良心都觉得这是错的，他们觉得这错的吗？他们不觉得自己错的，他们恐怕都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纯粹是为自己的利益所驱使，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在维护上帝的东西呢。这是主耶稣在罗马啊，不是主耶稣在罗马书没有说，主耶稣是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十字时候将到，他凡杀你们的会以为是在侍奉神。这就是这样子，他们没做事没有道德底线，他们良心被麻痹了，而且他们真的自我 justify， 就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相信到这个地步，他们不会觉得这有错的，他们看不出，他们也想不到这个东西是错的。然后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你都不逊情面。他们你看在这里就用，我就说其实人都有良心一点的人，正直一些人都不耻的一些作为，在这里先说一些谗言。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哇，他们如果真的相信耶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他就不可能来反对耶稣了。但是他们在这里头先给你下一个套，或者是先给你说一些话把你套在里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出这么一套做法来？请问他们为什么会想出这么一套做法来？然后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他为什么要想出这么一个，就为什么先要说这么一句话？他为什么不直接问耶稣说夫子，请问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他为什么前面说一句，哎呀，你看公位的戴一些高帽子，为什么？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他们是以自己的心来衡量别人，他们想出来害人的伎俩也是对付与自己相似的人。因为他们想像他们那样子的人，对吧，他们这样子的人在人面前要维护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今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这些人拿住啊？就是说今天他们的利益在这个地方就把他们拿住了，所以他们想出来方法就是对付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他们的思维啊超出不了这个东西的。他们以为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吗？或者他们下意识的不知不觉其实是很傻的觉得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耶稣也是这样的，耶稣前面到做事就不可能像耶稣那么做事。但是呢，这就是人在蒙蔽当中，好像是很高明，但是实际上又很愚蠢。所以呢，他们先给他戴一个高帽子，意思说你看我这回先把你拴牢，已经这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已经跟你说了这话，你也不能说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你就自己打脸了，对吧？然后你已经承认自己的人，后面这个话你就不能不回答，然后你回答，我告诉你，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不对，有一边呢你说该纳呢，那就得罪谁？那就得罪法利赛人，而且得罪很多，不光是法利赛人，得罪很多犹太人当中的那种很激进的那些百姓，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怎么呢应该给外邦的一个统治我们的这个外邦的人来纳税呢？是吧？而且你如果是从神这里来的先知，更不要说你是基督了，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他们用这样子想让耶稣失去人心。那如果你说不该纳，哇，不该纳，这有希律党的耶，希律党的人就是遵守，就是支持罗马帝国所设立的这个分封的王，那不纳税，他那个王的钱从哪里来，对吧？所以他马上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你煽动这个百姓造反，然后不给罗马政府纳税。所以他们想的这个计策啊，就是来对付跟他们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他们很，其实他们很难想到的自己的叫做局限吧，这个局限。但是呢，耶稣根本就不跟他们不是一类的人。耶稣爱外人，耶稣爱人，耶稣在那里有造成轰动的效应，那么多人去跟随他。但请问耶稣在人那里头得到权柄，是不是通过在人那里说一些让人听上去比较合适的话？ 耶稣就不他的影响力不是这么获得的，不像他们所想象，他们在人面前的那个影响力就是这么获得的。耶稣不是这么获得的，而且耶稣呢，是从神这里来的智慧。耶稣知道他们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哎，不对，这好像多了。好像哪地方多了。十七节，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哇，这句话啊，真的，这句话真的是属天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的。谁都没有办法说什么，而且他说的不是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为了自己的好处说一个别人抓不住把柄的话，他说的就是真的。他不是说的是编出来的让你抓不住把柄的话，他说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是这些宗教人是不明白的，宗教人是把属灵的跟属肉体的混在一起，他们必须要混在一起，因为混在这里头，他们这些人是属灵的权威，就又是管理大家的权威。但你知道属灵的这个权柄啊，如果今天属灵的权柄从上帝那里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从保罗的书信就说，他们的权柄是干什么的？神给他的权柄是用来建造人的。就是说你今天的权柄是从上帝这里领受东西，领受从属灵的这些来分给自己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来建造他们。如果不是用来建造他们，就没有这个权柄啊，对吧？就没有这个权柄。所以呢，今天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要，就是你知道吗，属灵的权柄变成一个今天要好像变成要样样来控制信徒，控制自己所弄的，来 manipulate 他们的想法做法，你没有这个权柄啊。但是呢，把这两个如果混在一起，他们就是各方面的权柄，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但主耶稣在这里把这两个分开，把这两个分开。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故事还没有完呢，这就另外一批人出来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这个是现在，一般现在是，我现在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这里头啊，撒都该是另外一批人。撒都该人呢，就像今天的这种那叫做，大家如果一般的说新派的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就是说是自由派的，他们也有神学院干什么，但他们把圣经里头的那个所有的神迹啊，他们认为都是比如说寓意啊什么，把这些东西全都剔除了，他们可惜就是不信派啊，不信派，他们作为学术或者是什么什么来相信的。在圣经的旧约圣经里头啊，旧约圣经里头确实讲死人复活不多。主耶稣所用的这个例子，这里头不是非常明确的在讲这件事情，意味着是这个意思。但圣经也不是没有讲过。你比如说，有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一般的例子了。列王记下，13章20到21节讲到先知以利沙，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着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显然那时候的那个坟墓啊，不是埋起来的，对吧？不是埋起来的。然后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我不知道那个人站起来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摩亚人犯境嘛， 那是不是跟着其他人一块跑啊？不知道，但这里讲到死人复活，当然这个人过后还是死了，对吧？我们相信还是死了。但另外的，在以赛亚书第26章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为你们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你看没有？这里就讲得很明确了。虽然旧约圣经没有大篇幅的讲死人复活的事情，以西结书37章4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并不是没有啊。如果你去听一些，比如今天你把福音讲出来啊，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还记着Chris 肯定也记得，我们曾经在一个会议里头，讨论到底神今天医不医治的事情。然后圣经里有那么明确的经文，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些。然后其中当然也持反对意见的人就在这里，他后来也找出一段经文来支持神不医治。就当时讲到说，那个具体的经文我不记得了，是福音书里头就讲到很多人来到耶稣这里，其中有些人也指望耶稣要医治他们，但耶稣却，我忘了去祷告还是干什么了，却就那么一段经文，他找出那么一段经文来说明神不医治。哦，你就想一想，这个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方法啊。他当时，那第二天如果他又来找耶稣把他医治了呢，对吧？因为就那个证据就太微弱了嘛。但是讲到神医治的，比如我们讲到的雅各书里头，你们当中有生病的应该找教会的长老，对吧？然后讲到出于信心的祷告必使那个人好起来，讲到这些的啊，那圣经里头讲到神医治，那个经文是白纸黑字，哎，白纸黑字。但是不相信的人呢，他就可以从圣经里找出那些例子来。就像这些撒都盖人，圣经的确讲关于复活的不多，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多不等于没有哦？如果有而且明确的说了，大家又真的能够像自己，你去看一般教会都会讲，其中信仰宣言都会有一个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原则，都是无误的。如果你在教会里明显说圣经里头啊不是教会的就是最高原则，其中有可能有错误，那你马上被定成异端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这么说，但是呢到时候在讲那个什么的时候，跟他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不这么处理了。就好像我记得当时也有些关于灵魂体的争论嘛，然后关于灵魂体的帖撒罗尼迦应该是后书吧，前书5章23节就讲到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然后在希伯来书里头也讲到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可以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可以辨明，然后这就讲了，明确的讲灵和魂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就不肯接受灵和魂是一样，他认为是一样，就说圣经只有两处这么讲。那你如果相信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不要说两处，一处就够了，如果他是清楚的明确的来讲一处就够了，然后他说圣经里头讲灵与魂其实都是互用的，其实你如果去仔细去看哦，圣经里头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有些中文翻译成属血气啊、属灵啊，其实你去看那些经文，原来的意思属魂与属灵，然后讲到属魂的就是，比如说你这种智慧，讲到那个也应该是雅各书里头，你们这属地的智慧是属肉体的。其实就是讲属魂的、属鬼魔的，所以在圣经里头其实也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不愿意相信的人呢，他就是不愿意相信，就像这些人一样的。而且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人对圣经出于逻辑的理解，他们这个逻辑好不好？哇，这个逻辑好聪明哦，真的好聪明啊！ 他们想出来这逻辑，上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嘛。你想这怎么可能？你看摩西律法明确的这么写的，然后将来发生这事情，好，复活，你要说人复活啊，复活了以后呢，复活了以后怎么样？那这七个人共享着一个妻子，这太这个不合理了嘛，对吧？道德沦丧什么之类的，觉得这从人的想法不可理喻，但是他们就忘了，他们的想法就是从人的角度来想，他们就不能够跳出属人属肉体的这天然的东西。就好像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灵魂体这个观念？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圣经明确讲不愿意，他就愿意相信人就是灵魂和体。为什么？这是他能够认识，他能够感知的东西。我里头当然有一个人了，谁不知道自己里头有个人？我外头当然有个身体，谁不知道外头自己有个身体？但是再多讲到我里头，我这个想的这是一个魂。还有我们今天要活在灵里头，活在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哇，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相信神的大能，自己没有经历过，也不真心相信圣经。我觉得真心相信圣经的人的特点啊，跟这宗教人士其实他真的不真心相信圣经。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真心相信的圣经的人啊，不是说圣经里头每一个地方你现在都能够解释都很清楚，但是呢，圣经里每一个说法跟你自己今天想法明确矛盾的，你或许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你清楚的知道这两个是明确的矛盾的。你不能把自己头脑里头你知道明确跟圣经任何一个地方矛盾的，你非要说这个是神的话，这个就是圣经的意思。真心相信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真心相信就意味着相信神的那个话权威高过我的想法。如果明确看到这两个有区别，那肯定不能说是我这个就是对的嘛。如果圣经里头找不到这样子的，那你这暂时可以说你这想法有可能是对的，但如果你能找出任何一个地方圣经跟你的想法不对的，那肯定我的想法有问题。但不真心相信圣经的人的特点就是说，圣经啊，就像我们以前我们所经历到的，你把圣经里头的各种各样非常明确的是什么意思讲出来，他会说那是你的理解。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理解，神的话是很大的，就意思说有的人是这么理解，有的人是那么理解，你凭什么说你的理解就是对的，我的理解就是错的？但问题我们今天不是说，今天是你的想法跟圣经明明确确的不需要人太多的解释，就是他的话语就是矛盾的，你就要说这是你的理解。你看没有，这就叫做不真心相信神话的人的特点，就是说你明摆着他就是不承认。但是真心相信神的特点就是说，你不需要找太多，你找一个两个，只要是清楚的，他如果以前没看到或者没看明白，那他可能他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你跟他明确看出来，只要真心相信的人，他的良心就在这一点上不可能去做说自己与圣经相违背的话啊，是对的，也是圣经支持的，那个就是非常明显的表现一个人高举自己而不是真正相信圣经的特点。当然呢，这些人里头也有希望的人。这个有希望的人呢，我们就在这里头看到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啊，这个人能够看到这一点啊，真的不容易。你想在一个宗教体系之下，宗教体系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所做的一些燔祭啊、祭祀啊这些形式上的东西非常非常高举的，而且那也确实是旧约圣经里所颁布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他能够看到说能够尽心尽性的爱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就比这一个好得多。 这真的是有智慧，不单是有的智慧啊！耶稣见他回答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算在这律法和宗教体系里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百姓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的，有的人呢会来真正来接受神的道，还有的人呢就像犹大一样，最终也是不能够接受的。他们当中的领袖也是如此。领袖里头，你像尼哥底母，还有那个约瑟，这都是在公会里头的人哦，这都是他们当中的领袖。这一个文士也是一样的，这个文士你看没有，在他那个宗教体系里头，他却可以看到律法的这里头实质性的东西，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所以今天啊，在当福音传到一个传到人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天然的人的想法全都是律法的想法，本身的想法全都是律法的想法，因为全都是律法的想法。我们已经讲很多了，就是说基本的观念是靠自己要来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靠自己。你可能在不同的教会，大家有不同的那个说什么很重要哇，在有的教会里头能够很热心去做很多教会的事情，这就叫做爱主。在有的教会里头可能是做很多很多社会的公益上的事情，这个叫做爱主，对吧？所以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呢律法的特点就是让人去努力的去这么做，去讨好上帝，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那里头也有人能够认识到，真的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信仰的更核心。所以这个时候，当真的这个福音讲给他们，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这些人将来就是可以被带出来的，因为他们其实真正是追寻天国的那些，而其他的有些人真的就是说在那种律法属人的宗教那个体系里，只是想利用这个东西来，真的是宗教，那个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然后来控制信徒从他们那里获利的这么一个途径啊。也有人真的就会那样子。好，第35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他们不是问了耶稣那么多问题吗？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前面的主是神，后面的我主就是基督了，弥赛亚，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你看没有，从他们当时的那个想法，他们只能从肉体天然的角度来想，这是不可能的嘛。大卫是就说是基督是大卫的主，但是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从人的角度来讲，肉体的角度不可能的嘛。然后他们就回答不上，但众人都喜欢听他。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以前看了旧约这些圣经，他们每星期都要去会堂来读圣经，但是有很多问题心中的疑惑没有解答，而且不敢去问的，也不能去问的，对吧？不能去问的。但耶稣在这里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讲清楚了。然后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你看没有，耶稣在这里就告诉神的百姓，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讲为什么把这个要这样子讲出来，清楚的讲出来那些抵挡基督的人的他们特点是什么。所以将来大家在教会里头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提早就认识出来，而不是被一些那种不可论断人不能够分辨，不能说他好，不能说他的动机，不能，他如果有坏的动机呢，你不能说他有坏的动机，那就被他继续所骗，继续所害。不是的，耶稣在这里也告诉他们，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这是不是喜欢人的面前的荣耀啊，权威啊？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他们侵吞，但同时呢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利益，甚至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假冒伪善，对吧？为了在人面前显得自己圣洁，显得自己很属灵，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呢整个今天的这些经文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能够对这些在教会里头的事情能够清楚的一个看见， 以至于能够看到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神那里来的仆人的特点是什么，然后从那种宗教里头出来的那些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东西黑白分明，你只要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啊，一看就看出来了。当然不是第一眼一个人说一句话或者什么，而是说你去看一段时间，先不要做任何的结论，你就看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表现出来，他所看重的什么的什么事情，你隔了一段时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就看出来了。因为一个人内心他怎么样，他就是要通过行为，就是要通过自己言语来表达的。我记得我们前面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讨论过，这一次呢，我觉得就看得更明显了。他前面在讲侵吞寡妇的家产，接下来就在同一章，对吧？12章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不少的教会恐怕讲这段经文啊，都是在鼓励我们应该向这个穷寡妇学习，所以把你最后的钱都能够奉献给教会，把你养生的钱都奉献给教会，这才说明你真正爱主。如果你看看上下文，这是记载同一章，我记得我们当时看的时候是在前后章，我还记得那次 Chris 提出来这两章，你看没有，前面是在讲这个在同一章，接下来就是咯，对吧？接下来就是，所以在这里其实前后文你可以看到说很明确，耶稣底下就举了一个例子，怎么样这个寡妇被他的家产被你们所侵吞的，这个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一个大钱，然后他都奉献了。当然耶稣底下说这穷寡妇投入库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他把他一切养生都投上，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是是是，请问这个穷寡妇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固然是爱神，固然是爱神，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全部当时的投进去？是不是在当时的宗教的这种教导之下，他只有这样子表现才叫爱神啊？只有这种表现才叫爱神啊？因为他投的钱，他有的钱很少嘛，他有的钱很少，而且这个寡妇，我敢说在当时的那个宗教体系里，你就算奉献了这个，其他人会不会觉得他投入的比其他人那些财主投入的更多呢？不会吧？他会不会因此受到表扬呢？会不会被别人认为他是爱神呢？不是吧？反而会有一种还是定罪，因为你只能奉献两个小钱。看我们这些人奉献这么多，所以你呢，这还是不行的，下次如果还有两个小钱还得奉献。这就当时的这个宗教体系，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设立了这种宗教体系，让人用自己的行为要来去讨上帝的好。他们其中那些最被奴役的人就是爱主的人，因为最被奴役的人因为看到他们用把很重的担子加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哦。他们重的担子加在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肯动。他把这个担子加给人身上，要人来这么做，但怎么样做呢？还是做得不够好。但是却不知道神的心意刚好是相反，神的心意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就像前面所说的，神所设立的在他百姓当中的领袖，应该是从神这里所领受来供应来帮助人的。当然呢，有的人被供应帮助之后，他知道这个事情多么重要，他自愿他自己就想要来为这一个神的到来是来有所投入，不管是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他想要投入，想要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好处。但这是他出于自愿，他想去做的事情。今天可不是有人来定罪他，然后让他觉得他必须这样子做，否则上帝不喜悦他，否则上帝不祝福他，否则 甚至有人说，就是以前的有些教会的一种说法，如果你奉献，你十一奉献，你没有去奉献的话啊，你可能你的车就会坏，你家里孩子就会生病，最后那个钱还是得花的，所以要交给上帝的钱趁早交了。但是你想想，在当时这个例子，请问这个穷寡妇的钱交给谁了？交给是不是把神自己，神的儿子，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真正那些罪魁祸首，是不是啊？他们最抵挡耶稣的就是这些人，他的这个钱奉献给谁了？就奉献给那些了。主耶稣没有否认这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夸奖这一个寡妇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爱神，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正是因为他爱神，当时在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体系里头，这些领袖他们做把这些信徒神的百姓当做自己的财产，就是来搜刮他们的，对不对？所以在那样子的体系里头，就是这样子的人才是最被奴役的。所以今天整个我觉得我们所看到这些经文啊，虽然是讲的是历史上很远的事情啊，但是我想你稍微在教会里待久一点，或者去不同的教会，你就会发现哦，今我们所讲的这些人啊，全都存在的，就这里头的各种各样的人全都存在的，在教会里头全都存在的，你常常会看到。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想到主啊，你是多么好的一位神，你真的是把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这样子的救恩，这样子丰富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把这样子祝福白白赐给我们，而不是向我们索取。哦，主啊，感谢赞美主，你向我们所要的无非是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道，生命结出果子来，显出你的荣耀，让人看到主你自己的大能，主你自己的美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你这样一位神，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